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今天上午，希德尼鲍威尔律师在富尔顿县接受了一笔认罪交易，承认了与干扰乔治亚州2020年总统选举有关的7项罪名。鲍威尔于8月14号和包括前总统川普在内的18名同案被告一起被起诉。他原定于几天后的10月23号出庭受审。所有被告都被指控违反乔州的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鲍威尔还受到跟拆除和使用考菲县投票机相关的指控。现在他成为第二位根据乔州第一辩护人法案接受认罪协议的被告。这项法案允许在乔州的初犯在某些情况下避免定罪。根据判决，鲍威尔被判处6年缓刑、6000美元罚款和2700美元赔偿。他还被要求在未来的诉讼中如实作证，并且必须交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要求的任何文件，以及在所有案件结案前不得与共同被告、证人或媒体联系。此外，鲍威尔需要向乔治亚州居民提交一封道歉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说，他在此前一天的会议上告诉美国总统拜登，从以色列进入加沙的援助将继续受阻，直到哈马斯扣押的人质被释放。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说，关于人质，我向拜登总统澄清了3件事。首先，我要求归还我们的人质，我们正在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共同努力让他们放人。其次，在人质返回之前，我们要求红十字会探视我们的人质。第三，人质获释之前，我们不会允许食品和药品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从我们的领土进入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昨天说，应拜登的请求，将允许从埃及向加沙提供食物、水和药品等人道援助。埃及是以色列之外唯一跟加沙接壤的国家。拜登和埃及总统塞西进行了会谈，塞西将允许多达20辆人道主义援助卡车从拉法过境点进入加沙。周四，日本驻中国使馆证实，日前中共当局正式批捕了一名日本公民，他是半年前被拘留的日本药厂安斯泰来制药的驻华员工。中共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在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这名日本公民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中方有关部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名50多岁的日籍男子在日本药厂安斯泰来任职。今年3月，这名员工被中共拘留。安斯泰来的发言人说，公司正通过日本外务省收集信息。这名员工还曾经是中国日本商会的高级管理人员，他被拘留前曾计划返回日本。报道说，从2015年起，至少有17名日本国民因为涉嫌从事间谍等活动而被中共政府拘留。安斯泰来制药是日本第3大的制药公司，这家公司已进入中国28年，2021年11月在北京设立了大中华区总部。美国国会警察发言人说，周三有大批反对以色列的左派抗议者进入美国国会大厦，大约300人被逮捕。事发当时，几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国会大厦内外，要求以色列立即对加沙停火，结束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这场集会是两个反以色列的左派犹太团体，犹太和平之声和如果不是现在组织发起的。国会警察说，这些示威者从各个出入口通过安检，聚集在坎农众议院办公大楼的圆形大厅内。国会警察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在大约3个小时的逮捕和驱逐行动中，有3人被指控袭击警察。警方发言人说，示威者和其他民众一样，可以合法地进入国会大厦，只有在引起骚乱时才会面临法律问题。在此之前，本周稍早，白宫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当时有几10人被捕。今天，美国国务院罕见地发出一份全球旅行警报，警告所有海外美国公民在外出行要更加谨慎。国务院的公告说，因为世界各地紧张局势加剧，可能发生针对美国公民和利益的恐怖袭击、示威或暴力行动。国务院建议海外美国公民更加谨慎。国务院还给在海外旅行的美国公民提供了3条建议。第一，在旅客观光区保持警惕。第二，注册美国国务院的睿智旅行计划， 以接收信息和警报，并可在海外发生紧急情况时方便追踪位置。第三，关注国务院的社交媒体账号，包括脸书和 X 平台。国务院没有提供这项警报的更多背景，不过据推测，跟10月7号以来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发动的暴力袭击有关。总统拜登周三访问以色列时表示，被哈马斯杀害的遇难者中包括至少31名美国公民。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